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7号，公元2007年1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史报引来10周年庆典，西藏青年展开单车周游抗议北京奥运会，人权组织在西宁集会呼吁民众退党，印度承诺与中国解决领土纠纷，中共计划兴建拉萨至日喀则支线铁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报刊《西藏史报》今天星期一在当地举行了成立10周年庆典。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玛全培、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丹桑培、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外交部长洛萨念扎、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霍桑景妹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和当地各西藏媒体记者约5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庆典仪式。西藏时报总编辑龙日佳在仪式上强调，西藏时报从当初1个月1期发展成为目前1个月3期，内容涵盖西藏境内外新闻以及与西藏问题有关的国际新闻、中共的政治现状和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名人采访和来信及声明、漫画等。西藏时报发往印度、尼泊尔、不丹等藏人居住的世界18个国家中，其中还定期发往西藏境内，读者约16000多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托丹桑培在今天的仪式上就主题为流亡藏人社会中的新闻状况发表讲话时强调，一个非官方性的新闻机构在社会中起着重大的意义，可以不受干扰和限制下自由地发表言论，媒体在民众和政府之间解决纠纷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样，流亡藏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合法的民主体制下，藏人的媒体事业发挥出了重大的成就。他还指出，藏人媒体界必须具备的2个责任就是解决西藏的困境，肩负起藏人的责任感。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玛全培在今天的仪式上表示，众所周知，民主社会中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非官方性独立的媒体机构在民主社会中不受操控地发挥着言论自由权益。就像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体制中，新闻媒体起着重大的影响力。然而，新闻界人士首先要具备的就是责任感和真实，以及有胆量地播报没有歪曲的内容。西藏时报创办于1996年，是一个自由非官方性的藏文报刊，它是在西藏流亡社区中推广最多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报刊。其编辑小组有次任夏加、朵吉茨丹、花登甲、索纳塔界、根登热塞、索纳次任等组成，现任总编辑为龙日佳。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展开单车周游活动抗议北京奥运会，下面请听德基麦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锡克邦首府坚地格地方西藏青年会于昨天星期天上午正式展开了坚地格至新德里单车周游活动，抗议人权记录最差的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该组织指出，共有40名坚地格地方青年会成员参加了这次为期1周的单车游行，其中24人，包括4名女生，是这次活动的单车骑手，他们都是来自坚地格不同的大学。坚地格地方青年会强调，奥运会的宗旨是团结、和平与友谊，是以业余运动为基础，聚集全世界的运动员，做4年1度的运动竞赛，目的是促进健全体格与高超品德的均衡发展，借以增进国际间的相互尊重及亲善，而共同建设一个更完美的和平世界。 它不受国家、地区、民族和宗教的限制。但是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决定由中国主办2008年的奥运会，是基于中共承诺会改善人权记录而做出的决定。事实上，中国的人权记录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反而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中国仍然是每年处决犯人最多的国家，虐待要求民主和维护权利的人士，破坏西藏僧人、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拒绝让藏人自治，威胁台湾及东亚的民主进程。违反人权的做法甚至还伤害到北京成千上万的居民。中国政府为了准备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改建城市，不给迁居者合法补偿，强迫他们搬迁，对抗议者进行起诉和拘捕。参加单车游行的金德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诺桑向本台表示，一个缺乏人权的中国没有资格举办具有百年悠久传统、象征和平的世界奥运会。他说，西藏康区宗教领袖登兹德勒仁波切还在狱中，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至今下落不明。2006年9月30号，中共在琅勃拉通口枪杀逃亡藏人等，多证明在西藏根本没有人权、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因此，他们将在所到之处呼吁民众支持的活动，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现状，号召全球共同抵制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活动者还将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罗桑继续介绍说，他们昨天在途经安巴拉时吸引了将近10家印度媒体，今天在古鲁谢底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并接受媒体采访，之后将前往戛纳。在抵达巴尼巴特时，他们将展开在情愿信上收集印度官员手印活动，并计划将情愿信寄到国际奥委会。此次为期一周的坚迪嘎至新德里单车游行活动将在终点站新德里展德门的公园举行闭幕仪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组织在悉尼集会呼吁民众退党，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澳洲华人总会、澳洲西藏协会、援南社团以及自由中国和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和民众于上周63号在澳洲悉尼唐人街举行集会，庆贺1700万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人权活动家兼诗人麦克达比先生在集会上对现在中国境内出现的退党浪潮表示高兴，他认为这表明中共政权不会长久。他认为今天站在现场的人很多是来自中国，这些人代表着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遭受迫害、被强迫劳改、被盗取器官杀害的无数生命。他要求中国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西藏事务委员会代表罗毅、自由中国代表张开利和华人社团代表等也在集会上做了发言，呼吁更多的民众看清历史的大潮，站出来向中共说不，早日解体共产政权，迎接一个充满自由和民主人权的新中国。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斯高特称在发言中例举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苏联解体，以及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处以绞刑等的历史事实，表示中国独裁者不能继续作恶，否则不会有好下场。
昨天星期天，在菲律宾召开东盟领袖峰会周边会议上，印度总理辛格会晤中国总理温家宝时，承诺将与中国解决长达数十年的领土纠纷。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美联社消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勒亚南说，昨天14号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东盟领袖峰会周边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会晤。当时温家宝还邀请辛格访问中国。纳拉亚南表示，总理辛格很可能在今年访问中国。他说，双方想以更大的活力来结束印中之间长达数十年来盐山区边界的领土争执。 印中于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长期以来关系冷冻。在克什米尔大片地区和与西藏接壤的印度东北部的喜马希尔邦，两国都对同一些土地声称拥有主权。纳兰亚南说，印度方面很有兴趣尽早以令双方满意的态度解决边境争执，并有信心中国不会反对12号签署的美印核子协定。近年来，随着中印经济关系的扩展，双方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预料今年10月，印中将可能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年内动工兴建拉萨至日喀则支线铁路，这将成为西藏铁路在西藏境内的第一条支线铁路，预计2010年建成。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兼铁路办主任金世群在拉萨召开的西藏两会上说，西藏铁路沿线拉萨至日喀则段是西藏“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建设项目，目前各方面前期预备工作正在进行。他表示，目前拉萨至日喀则支线铁路建设初步工作安排是力争一月底前完成铁路专案可行性研究的编制和上报工作，五月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方案，今年年内开工建设，2010年全面建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兴建铁路以来不断地引发国际争议。西藏境内的很多藏人，尤其在铁路附近居住的农牧民，对当局以建设铁路为由没收土地和农田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都一致批评中共在西藏建设铁路的目的是加大汉人移民力度，全面控制藏人和西藏边界区域，以及开采大量矿产资源，通过铁路以最快的时间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哥萨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陈奎德撰稿的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
这也是近年来藏学课题的选择开始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多的背景。由于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不能给国际藏学家提供田野的研究条件，由于他们与北京政权庞大的财力、人力无法相比，因此对于这场在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争夺西藏文化代表权的斗争，人们大多不看好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以致海内外悲观之论四起，认为这场无形的斗争胜负已定，达赖政府的影响力是将越来越微弱。不可否认，从近期后果来看，北京是可能连连得手的，因为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搏斗，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从长远影响而言，笔者看好的却是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原因也很简单，藏学的发扬光大、西藏文明本身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获得国际性扩展、获得世界性关注，这件事情本身将使西藏文化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大大提高。
以上听到的是由哥萨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陈奎德撰稿的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